二章八到十四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
这里讲到说哈，你们既受洗，十二节哈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。就是你在哪里埋葬了，你就在哪里可以复活。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，所以我们都很渴望要得到基督一切的丰盛，好，基督的爱啊，基督的权柄啊，那基督的能力呀，好啊，那基督的那个舍己的生命啊，好，我们都很基督的谦卑，我们都很渴望得到基督一切的丰盛。可是呢，你怎么得到基督的丰盛呢？你怎么与基督复活的形状联合？就是你要与他一同埋葬。就是我神说我们受洗就是要与他一同埋葬，所以我们受洗为什么说要这样倒在那个水里面吗？就是与他同埋的意思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就与他一同复活。好，用这个动作这个表征要来预表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就是与他一同复活。那可是你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复活呢？你看主耶稣死了哈，死了埋了，然后呢主耶稣复活就带着那个复活荣耀的形象向门徒们显现，四十天之久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。也就是你要让神国那样丰丰富富的降临在你的身上，那样子不受时空的限制。你看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形体，他们在墙壁里面，在房间里面，主耶稣就可以忽然间向他们显现，主耶稣忽然间又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又向另外的人显现。好，这种复活的形象不受捆绑，不受死亡所拘禁，这种复活的形体是要借着死埋葬。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，主耶稣说的，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这个工作了，就是我们从前呢是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的，就是我们过去都活在肉体当中，肉体喜欢这个就这个，肉体不高兴那个就不高兴那个，肉体下沉哈，沮丧灰心啊，要么就是高傲的不得了，要么就是灰心的要死，这个就是我们从前就是这样死在这个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，这个肉体是不没有受割礼的，没有被分别的，哈，它就是一个不受约束、任意妄为的这样的一个肉体中。他说：“你们从前是在这个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没有啊，我活得很好啊，对你活得越好，在神眼中你就是个死的，是吧？死的你没有能力去达成神所要求你的，哈。”神所要你做的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那个标准，神的要求，无能力的，像个死人一样。好，那他说你们从前是在过犯，老是犯错，老是犯罪，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，然后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，好，然后就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是神做成的救恩，他做成救恩。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得着这个丰盛的救恩呢？就是你要与他同死，好，然后他说你同死还要埋起来，你要埋葬，
好，我们很多时候神已经给我们埋葬了，然后我忽然间又打开那个棺木又起来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被埋，好，那个土已经盖上去了，盖上去又不甘心，我又起来了，我要出这一口气，我要再把它报复报复，好，就是不愿意埋，好，那个埋就是让你真的死掉，死掉。可是我们常常不是，我就要争这一口气，好，我就要赢，好，那我就不服输，好，那我就不愿意吃亏，好，就是不肯埋下去，埋就是土要盖着，不说话了，不吭声了。我们不是，我们那个土已经盖上去，我手还要伸出来打一拳，好，就这样子，那所以就没有办法复活，那个手一直没办法复活。那个脑筋也没办法复活，因为那思想哦澎湃，里面非常的澎湃，非常的不服，很气，这样，所以没有办法安息。那埋葬就是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如果我知道他是神，那我就服下来，真实的服下来，里面不会再叫嚣，好。里面不会再嚷叫，那我就服下来，我才叫埋了。我们不肯死，啊，然后即使死一下呢，我马上就快点要复活了。主啊，主耶稣死了还三天才复活，所以你要埋，埋，就是这样埋起来。啊，那他说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。所以你在哪一点上已经埋了，你在就在那个那一点上你就复活了，你就复活了。好，那他说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，因为我信主耶稣这样的被冤枉，这样的死在十字架上，好，他没有跳下来，因为他们都说你救了别人，你却不能救自己。好，他们在十字架下还嘲笑他，嘲讽他。哦，你若跳下来我们就相信你，哦，可是耶稣没有，他真的就顺服到死的地步，顺服到底以至于死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哦，然后死在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上，好像让人觉得他真的是无能，他真的不是神的儿子，不能救自己，他可以的，但为了爱他们的缘故他不救自己，他就死了，哦，然后而且真的断气了，而真的是被埋在坟墓里了。可是这样子呢，他就胜过阴间的权势。他因着这样死了，死在十字架上呢，他就涂抹了在律法上面所写所有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。因为律法的讲的就是，罪的过犯、罪的公价乃至死，好，就是死，你就是与神隔绝。可是呢，主耶稣他死了，他替我们死了，他就把那个所有会攻击我们、妨碍我们、妨碍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得着一切丰盛的这个字句呢，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把它撤去，先涂抹了，把它撤去了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，那魔鬼就不能再攻击我们。好，所以有谁能控告我们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。所以魔鬼如果控告说，啊，你这个人没救了啦，啊，你看你又犯错了，你看你又犯罪了，神不爱你了，你就要说谁能控告我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。但是你需要先认罪悔改，你需要认罪悔改，啊，那真的要悔而且改过来，啊，那这个施恩，这个一切的丰盛就是你的。那你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，你愿意来照着基督哈，啊？这个第八节哈，啊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，就是整卷哥罗西书的要节，最重要的那一节要节，就是 keyword， 好，啊，key verse， 好，啊，是要节。其实这一节呢，整个哥罗西书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谨慎，好，啊，不要被别人的理学很有道理的那些学问，哦，很推理，好像很合理的那些学问，哦，虚空的妄言，哦，人间的遗传， 人间的遗产就是犹太人，因为当时在流行的一个异端，哥罗西教会在流行一个异端，那个以巴伯去看保罗，然后告诉保罗说哥罗西正在弥漫的一个异端，就是那个诺斯底主义的前身，他们就是把耶稣的尊荣神性去贬损了，降低了，然后呢就讲到耶稣并不是唯一的宗保，还有天使也是宗保，就他不是独一的，那所以然后呢又告诉他们，他们必须要守那个犹太人一切的律法礼仪，他们才能够得救。好，这样这是我们很多信主的人你需要在这方面理清楚的。像我们在台湾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那个佛教的背景，就是拜拜啊的很多的那个遗传在我们的身上，例如说这个这个13号啊就不13、4都不好，4就会死，看到了黑猫你就不吉利了，那还有这个喜事怀孕不能去参加婚礼或丧礼，参加婚礼丧礼会冲到了，这个胎儿会有危险，会危险。那这些东西呢，你有时候从小就听父母讲，你就变成习惯了，在你的里面，这叫遗传，世上的人间的遗传。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信耶稣了，但是他没有让神的话来更新他，他对基督的这个救恩没有全备的了解，所以他还是会怕，哎呦这样子我会不会我怀孕最好不要去参加婚礼啊，我会冲到了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在拜拜的，所有异教那个神是一个就是好像嫉妒你会好，所以都要讲孩子不好，台湾话的这个孩子叫蒙妻，就姑且养之啦，就是都把孩子取名取得比较不好，好像这样神才不会妒忌他，才不会这个孩子夭折了，所以很多这种世上人间的遗传有些人信主以后还会有这种在里面，那他说这个第二章第八节呢是这个哥罗西书整个的要节，还有呢照着基督，他说你要照着基督，这个是哥罗西书的要词 keywords， 照着基督，在基督里，还有呢持定元首，在第十节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讲要持定元首，这个呢是要词，哥罗西书的要词，就是你一切要来照着基督，你不要照着人家讲的一些虚空的妄言啊，或者这个祖宗所传留一些那个礼仪啊，这些人间的遗传，世上的小学，您就要留意到底基督是这样说吗？基督是这样做吗？一切你要来照着基督，照着基督。那他说免得你们就被人家的这些理论啊就掳去了，他讲的好像头头是道，你就被掳去了。那这里讲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一切的丰盛。以前我读这几节读哥罗西书对我是好玄的，是吗？就是很玄的一些理论高调，跟我实际我就不知怎么应用到我的实际，就像我们今天念的这几节圣经都好像是一些道理理论，可是当我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，这些话对我都活过来，都实际了。什么叫你要你们神本性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那我怎么在他里面我怎么在他里面？不懂，这都是一些理论， 那讲他也可以讲啊，你要在基督里啊，你要在基督，那至于怎么在基督里就不知道。我们整个内在生活都一直在教你怎么样在基督里顺服，你顺服就是与他同埋嘛，就是在埋葬的服下来。还有有时候我们外面的嘴巴服了不说话了，或者也服了去做一点事，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低估，没有服下来，好，那还是没有用，那表示没有埋，好，就是说身体埋下去，那个心还跑到这个坟墓外面来，我心不服，那你没有埋，你就没有复活，好，顺服、谦卑，都是叫我们服下来。因为这个人就是很主观的，很自我意见很强的。好，服下来，我接受，接受环境，我接受上面所给我的话教导，接受神的话，服下来。还有呢，积极的呢，这里第二章第七节，第六节，第二章第六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遵他而行是一个积极的。你可以在基督里，知道吗？圣灵一感动你什么，你就顺服的去做。一感动你说啊，现在有话，你就起来祷告，或者起来赞美，哈、啊，或者圣灵感动你说你现在起来跳舞，那你就不要说不行啊，没有人在跳舞，现在你看人家都安静，好、啊，像我多丢脸，你就不肯埋葬了，好、啊，你就起来顺服的这样起来跳，哎。你就复活了，知道吗？你那个那么强的爱面子就脱落了，面子那么重要，就脱落了。好，那还有我们遇到事情，我就赶快，哦，心里就好烦了，好烦了，就一直想怎么解决，怎么解决。可是主说，你现在安静下来，亲近我，安静下来，亲近我。这个就是，你就遵他而行，就安静下来。哎，安静下来以后。你就可是你心里还要紧张起来，不行啊，我这件事不赶快解决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办？那个就是你一直不肯死，不肯埋，好，你埋了以后，然后遵他而行，主这样感动说，好，你来亲近我，我就来亲近主，亲近主，好，主不要你动，你就开始真的不动，不动，一直等候他，主啊，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越来越危险了，好，主说好，你安静亲近我，你等候我。主忽然间就为你开出一条路，主跟你讲话，或者主叫你做什么事，或者主自己忽然间就把一个仇敌就挪走了，一个困难就不见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你需要这样子，需要这样啊。我觉得这一次呢，像布什总统，好，这个911一发生呢，人家就说报复，快点报复攻击。那布什也喊出话来了，你三天不交出来，好，不交出宾拉丹来，我们就要轰炸你。但是他三天没交出来，布什没有轰炸，一个礼拜没交出来还是没轰炸，两个礼拜没交出来还是没有轰炸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愿意。一个国家的元首讲出这个话来，报纸都登了，你没有行动是很丢脸的。可他愿意先慢一点，开始跟各国联络，取得各国的合作，好，然后才一起来行动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话说出来了，我先不赶快报复，而且那时候正是血气最旺的时候，一报复了。畅快人心，全国就拥戴你了。但是你知道，忽然间他们就会弃绝你了。所以我就觉得感谢主，这时候让布什当总统，真的是有神的美意。好，你能够耐得住性，耐下来。好，那然后呢？结果先来联络各国，这个给人家。是很不高兴的，就那么久还不攻，那么久还不打，说三天了，结果已经三个礼拜了，好，就会埋怨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有时候你要仰望神，仰望神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， 好，那遵他而行，遵他而行，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，他怎么样的服侍人。所以我们虽然哎呀我家也很忙啊，孩子也要带等等，可是我愿意再挪出时间来去服侍人，这也是一个遵他而行。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是服侍人的，好，所以我就不要只管我的家，我也去服侍人，好，那这个都是在遵他而行。你怎么样在他里面居住，在他里面，他说一个很重要就是要与他同埋，与他同埋你就可以与他一同复活。另外一个积极的就是遵他而行，主感动我什么，主跟我讲什么，我就去做，好，神的话很就听读到了就去做，那你就在他里面会一直生根，生根建造。所以一个是死掉，死掉埋掉，像罪死，好，什么时候犯罪了，赶快认罪悔改，然后说主啊，我的肉体情欲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了。你就不要一直去看你的这个东西，看你的肉体情欲，而是一直看神，否认我自己，说主这不是我，我的肉体情欲已经与你同定十字架，好，免得你在那灰心，好，那另外一个积极的就去遵他而行，好，去积极的去顺服他，遵他而行，注意留意去听圣灵里面微小的声音，还有圣经上的话语，讲台的教导，好，父母跟你讲的，只要是在基督里的，不违背神的话，都积极的做一个顺服的人。好，那还有老板，你也是，你要去顺服老板。你不要说哦，只有在教会顺服。好，那神所设立的次序，你都去顺服。好，常常有一个能听的耳，你遵他而行。你说这是人跟我讲，又不是神跟我讲。不，神常常借着人跟我们讲话。人跟我们讲的，我们常常愿意下来，好，只要跟真理不违背，我们快一点愿意听了去做，这也是在遵他而行，好，留意做一个顺服的人，有一个顺服的性格，你就可以在他里面一直生根建造，好，遵他而行。比如说早上圣灵一感动，好，我就愿意起来，虽然很想赖在被窝，好起来，这也都是一个顺服，一个遵他而行。那神一切的丰盛就会在我们的里面一点一滴的成型。那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，你一定要真实的花时间来在基督的里面生根建造。所以今天讲到在基督里，对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形容词，因为你真的是住在他的同在里，他的同在是可感觉的，你一直要来住在他的同在里面，操练他的同在，操练保持他的同在。好，所以劝弟兄姊妹，我们书房里有一本很薄的《与神同在》，劳伦斯写的《与神同在》。好，那本我已经看了好多遍，你们一定要常常去看，一天看一篇就好了，一天只要看一篇，很短，可是你会发现这一个厨师，好，他是在厨房里那么忙的，哦，忙的，而且这么多人要吃，他要一直煮给他们吃，这个人叫这个菜，那个人点那个菜，他在那忙的煮给他们吃。可是他说他在那煮菜的时候，他好像跪在主的面前领圣餐一样的神圣，神的同在就在他的身上。好，他就是这样一直操练与神同在。包括只是从地上捡起一片落叶，他都感受到神那么伟大，那么伟大。好，这片树叶掉落了以后，他又会长出来，又会复活。他就是一直随时在敬拜神，所做的一切事都坐在主的面前，都操练主的同在。好，那这个他就一直居住在基督里。这居住在基督里不是一个理论，是你实际每天要去操练，而且是从早到晚一直去操练，失败了再来，失败了再来，直到我们住进去基督里面，好，不会跑进跑出，一下进到至圣所，一下又跑到外院，好， 我们刚开始常常会一下又跑出去到外院，就是整个人落在那个事情的里面，落在那个人事物的里面，好、哦，主的同会不见了，好、哦，再跟主认罪，主啊，我要再来亲近你，好、哦，那我上次讲到说，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她只是听错了，好、哦，那个姊妹会是讲说，你每天好不好？每天花五分钟，好、哦，为美国祷告，好、哦，她就听成说每五分钟要为美国祷告一次，哎，这种她不会觉得 nonsense。他就真的顺服的去做，结果他就真的尽量每五分钟就开始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哎，结果他就发现，虽然他没有做的完全，还是常有失败，因为没有 不太可能。他五分钟就祷告两分钟，你说一下三分钟又要来祷告了，好，那可是他尽量去做，这样一个礼拜的操练，他发现神的同在藏在他的身上。他发现神同在，藏在他这，而且一等候，一安静下来，就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真实。好，然后他的祷告就好有权柄，为他女儿祷告。好，那个女儿常常感冒啊，那医生说会得那个气喘。好，他一直从来都没有信心为女儿这个祷告，因为气喘是很严重的。可他那一天就开始为女儿祷告，他女儿隔天那个流鼻涕、流鼻水，流了好几天的。就完全停止了，他就发现，哎，他为自己的手这个扭到祷告也那么有权柄，那么有信心。当你居住在基督里，你就发现神一切的丰盛，你就居住在神一切的丰盛里面，有权柄，有能力，就不会摇摇晃晃，一下胆小，一下害怕，一下紧张，好，就不会，你就有一个不能震动的过程。所以居住在基督里是要一直操练，好，我们那个书房有两卷讲到住在基督里，那两卷很实际、很细腻的教你怎么样在生活中操练住在基督里，你们可以去听那两卷。好，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一直操练住在基督里，一切的丰盛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需要永远去依赖别人，好，去紧张害怕，就是那么平静安稳，而且那么丰富，成为一个常常可以祝福别人的人。
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九节，既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，无故的自高自大。不持定元首，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
保罗说，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，是把一切在律例上所写要定罪我们的，那些律法规条，那些控告我们的都涂抹了，好，而且把它撤去，好，那而且呢，然后呢，他又把那些执政掌权的都掳来，好，都掳来，就是那些执政掌权的，就是那些就是魔鬼撒旦，好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，好，那他为什么可以执政掌权呢？就是因着我们的罪，好，因为我们罪。那个是属于他黑暗国度范围内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因为这是神定的，好，所以这个魔鬼撒旦呢，他就可以说，你看他犯了罪啊，他犯了罪，所以他就是该死啊，好，所以他就可以去俘虏这个人，他就可以去攻击这个人，好，去残害这个人，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呢，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对。那我替他们死了，我的血已经 他说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这是神所定的一个律，公义的一个律，哈，若律法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那耶稣说，我替他们流血了，而且这个血必须是一个无瑕疵、无玷污的血才能够可以。好，那神的儿子呢？耶稣他说，我替他们流了血了。好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了呢，魔鬼的嘴巴就堵住了。那执政掌权的呢，他就而且他这个撒旦他盯错人了，他盯死了这位神的儿子，是吧？好，所以。所以他钉死了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，完全没有罪的，对，他取了肉身，神取了肉身，他钉死了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神从死里复活，好，那他就让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，就是所有那些攻击我们的律法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好，然后魔鬼呢，这些执政掌权的呢都不能再说什么话了，好，他就把他掳来了，好，他在十字架上呢打破仇敌的头，好，仇敌他不能再叫嚣了，他不能再叫嚷了，好，那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呢粉碎了阴间的权势，好，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，好，那也败坏了一切的死亡，好，所以他说神的儿子特借着死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，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好，他就是用的死亡可以威胁每一个人，好，那可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，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那样的甘心乐意的让他们钉，好，而且这样流血死亡，那他就付清了一切的这个赎价，执政掌权的就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所以我们所有属于神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夸十字架，夸耀十字架，就是什么时候我如果又犯了一个错，那我跟神认错了，好，跟神悔改，可是呢里面良心还是常常不安，还是魔鬼说，你看你这个人你已经认过三次了， 你还是犯啊，神哪会爱你，你就说我靠着十字架夸胜，神已经为我付了赎价，谁还能控告我呢，就基督已经为我死了，好，那所以你要常常仗着十字架夸胜，无论在你的失败犯罪，好，还有呢你的软弱，好，你的软弱，例如这次又自私了，又是一个自私的表现了，好，马上跟神认错了，好，然后主，我的自私已经与你钉十字架，好，也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呢，我们的肉体，好，我们的一切的肉体邪情私欲也都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，我可以不需要再做我这个肉体的奴隶，我不需要做罪的奴仆，我也不需要做我这个肉体的奴仆，因为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那个就好像什么，一只鸡啊，你给它割了这个脖子哈，它还是跳跳跳，它还是一直跳一直跳，其实它就是注定要死的，然后它就挣扎着不死，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时候就是挣扎着不肯死，还要去体贴那个肉体，其实那个肉体已经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我已经肉体就已经在同钉了，所以那个肉体呢在我身上其实它没有地位了，只是我还要常常去体贴他，还要去顺服他，就像那个鸡还要再多跳几下，好，还要再多跳几下，他最终还是会死的，好，那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越甘心乐意的宣告说主已经死了，我不要体贴他了，当我们的贪心在发动的时候，很想贪心， 哈，还有我们的私欲在那发动的时候，哈，很想去体贴我这个肢体肉体的情欲的时候，你就宣告说，主，这个肢体已经献给你了，已经是与你同定十字架了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好，所以你每一次认清我已经死了，好，那你就开始那个复活的功效就在你的身上。还有我们的疾病，我们身体的软弱也是，好，那我们有时候疾病软弱，我们就在那一直害怕，你害怕你就一直继续，魔鬼在你身上有权势，因为害怕是属于黑暗国度里的东西，你这个害怕就会发出那个害怕的味道，就吸引魔鬼来，哈哈哈，我是你的王的，好，因为那个所有惧怕的，好，那些都是他的奴隶的，好，你说我不怕死，我身体的软弱，我这个疾病都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了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医治了，他诚然担当我的疾病，背负我的痛苦。你如果在那里宣告，哎，那你会发现你就不怕了。当你一直不怕，每一次那个又痛了，又软弱，肢体又在那软弱，你说主耶稣已经担当我的软弱了，今天我的肢体是义的器具，是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的健康，这就是神医的真理，就是神医的真理，基督就是我的生命，就是我的力量，就是我的健康，我不需要有这些软弱，耶稣已经为我担背负一切的软弱了。好，那你认识十字架的功效的话，你不怕，那个信心就一直在承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的产业。什么产业？就是复活的产业，复活的产业。所以你的身上有任何的那个捆绑，好，瑕疵，好，例如这个 drug 哈，啊，吸毒啦哈，或者烟呐、啊、酒啊哈，或者这个任何的你的瑕疵捆绑，你只要不去体贴你的肉体，你每一次它在发动的时候，你就宣告说，这个在我身上的这个执政的掌权的，已经被耶稣掳来了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好，我要仗着十字架夸胜，我不需要做这个罪的奴仆，好，我不需要做罪的奴仆，魔鬼你在我身上没有地位的，你没有权势的，这个叫仗着十字架夸胜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常常夸基督的十字架。好，穆安德利有写 一本很薄的十字架的秘诀，好，你们可以去看。好，那我们要常常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好，他说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好，讲到这个仗着十字架夸胜，哈，啊，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就是读到那个十字架，哈，那个就是主对我的一个开启，从此我对于那个骨质疏松症就不会有那个隐忧，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报道有关那个骨质疏松症的可怕，那个好像是一种长期的酷刑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好，就是你的骨头里面就一直空掉了，空掉，然后你就随时只要一跌倒一怎么样，你就是骨折，好，然后你的身上常常就是痛，好，那个是很痛苦的，很痛苦的。那从哪一年？九八年，我回台湾的时候检查，就说我的骨头已经60岁了，好。那所以我又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报道，好，那真的有时又在那痛了，又是痛了，而且真的是一个软弱在身上， 像我只是拿杯子，有一次在机场，就是拿两个杯子装满水这样拿，等他们来哈，等的比较久。后来等到他们来，我把杯子交给他们以后，有一段时间我这个手就没有力量拿东西了，是没力量拿到，所以是一直有现象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会有一个，常常会有一个，哇，那个现象又是那么明显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一丝丝的害怕，一丝丝的害怕。好，那可是当有一天，我那是哪一年？2000年哈，8月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读到那个十字架，好，我读到十字架，我就读穆安德烈那个十字架的秘诀，我读第一篇而已，就第一篇，那个十字架向我一个开启，我在那一天就一直的夸胜，一直的夸胜，好，那从那一天到现在，好，2000年8月那一天到现在，我没有一天害怕过，我没有一天为这个担心过，好，那就是这样。其实那个东西并不重，可以拿，可是我只要拿久一点，就变成那个手就变成痛，就痛，就没有力量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。好，那可是从那一天到现在，我没有一天有一点点的隐忧，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也祷告，也征战，可是每次那个现象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点点的害怕，有一点点的担忧，这样。好，我们没有去感觉到，可是那个就是不信，那叫不信的恶心。好，那当那一天十字架的得胜向我开启以后，我每一天就是宣告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宣告主耶稣的十字架，我就不去看他，然后我也不害怕。好，那我觉得这就是主已经先得胜在我的身上。好，虽然有一些现象还在，好，那可是我觉得当我不害怕，我觉得主十字架的功效就会坐在我的身上，主复活的大门就会彰显在我的身上。好，所以你不是等到你的软弱除掉了，疾病好了，然后感谢赞美主。好，还有我们有时候虽然祷告啊斥责，可是每一次还是有一丝丝的害怕，什么那个还是我们还是在我们等于是一个不信，所以不信你就没有办法承受主的奖赏，主复活的功效在我们身上。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恐惧害怕，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好，你什么时候为了你的经济状况有一点担忧害怕，那个都是不信神的爱，好，不信主耶稣已经将命为你倾倒了，他岂不把万有连同他自己都赐给你吗？好，那所以基督徒就是要每天真的要因着主而欢喜快乐，要仗着十字架夸胜，夸胜就是我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可是我就夸他，好好，就是我虽然不好，我虽然软弱，可是我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赢得这个产业了，这产业是我的，是我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他说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哈，那饮食上，这个就他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好，还要讲到这些人呢，故意谦虚敬拜天使。好，那我前几次都有讲到，这个当时他们哥罗西的教会正流行着一个异端，好，那个异端呢，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前身，好，他就是把主耶稣的尊荣、神性把它降低了，好，然后呢，就说耶稣不是唯一的宗保，天使也是宗保，所以他们就敬拜天使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异端呢，也强调要遵守一些犹太人的律法规条，这样。好，那主耶稣来了，就是他来成全这一切的律法，然后他带给我们在新约中唯一的一个律法，就是爱，住在他的里面， 遵他而行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到说，这些人就不持定元首，持定元首，还有第二章的第八节，照着基督，哈，还有这几章里面常常讲的住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他里面，这都是这一卷圣经的要词 keywords 啊，最重要的话就是要持定元首，照着基督。好，那那个饮食呢，哈，例如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那里讲到逾越节，好，他们犹太人就守逾越节，逾越节呢每一家要杀一只羊羔，好，那然后呢你要在家里面要吃那个羊羔，好，那其实这个都在预表这位被杀的羔羊耶稣，好，一家有一只羊羔要吃这一只羊羔，也就是我们一家人都要来吃主喝主，就是吃他喝他，好，他是我们家的救主，好，所以这些饮食的规条，好，还有那个利未记里面讲到节期，好，很多的节期要怎么守，这些节期，节期的时候要做些什么，好，然后要怎么样杀祭牲，然后怎么样吃那些祭牲，有的祭牲可以吃，有的不可以吃，只有祭司可以吃，其实这些都是影儿，都那个形体那个实体都是耶稣，重点都是讲到这一位耶稣，我们要来吃他喝他。好，那还有安息日也是，好，旧约讲到安息日呢，你如果没有守，就说六日每天呢你都要出去捡玛吗，好，太阳出来以前你要去捡玛吗，好，然后太阳出来那个玛吗就融化了，好，那你如果贪心，好，那你去捡一天捡两天的份，好，你会发现那个多出来那一天的份也会有重生出来，好，就是神这些都是预表我们每天要来吃主喝主，而且他说太阳出来以前就是要早一点起来寻求神来吃他，好，你不能一天好亲近主三小时，然后读经读五，另外隔一天就休已经很多了，好，每天要吃每天的份，好，那 然后呢，安息日那一天，七日有 一日要完全安息，哈，就是也不可以开火，哈，也不要你劳力，哈，那一天也不要去捡马呢，哈，那可是那一天有人出去捡的，哈，就发现没有马呢了。那安息日神非常注重安息日，就是七日要有一日安息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好，这样。那可是那个都是隐儿，耶稣来了，他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，我就是安息日的主。也就是当耶稣来了以后呢，你不只是七天有一天来敬拜神，你每一天都要尊他为主，每一天你都要歇自己的功，进入安息，因为他就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为什么那个等候神，保持主的同在，好，歇自己的功，进入安息很重要，就是每一天你都要尊他为主，都不要靠自己在用力，好，这就是安息日。所以旧约的安息日是个隐儿，好，那新约就是耶稣来了以后，这个真实的安息是在我们里面的。每一天你尊他为主，你就不会自己再担好多的担子，因为你自己是主。特别弟兄结婚以后常常就说我是一家之主，哦，所以我要怎么努力赚钱养这个家，哦，然后养孩子，然后什么，就是你自己在做主，你自己在做主，所以后来你就担子很重，好，然后而且呢，又发现太太孩子的，哎，他们都很相爱，就不理我，哦，我都在加班，就不理我，然后你又很苦读，很生气，好，这就是自己在做主。还有呢，常常觉得说我是主，所以太太你要听我的，我是头，你要听我的，这个都是你已经自己在做主，好，那。真实的安息日就是你每一天尊他为主，你才会想安息，你就不会在那背重担。好，我们家的经济，我们家的这一切，这位羔羊是我们家的主，他会来负我们的责任。好，安息日主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说，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你们的奖赏。你知道这些守律法规条的人，哦，就很喜欢夸这些，哦，然后要人家都守这些外面的，哦，那而且这样的人呢，他就很容易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，哦，他拘泥在所见过的，哦，只有他所见过的这些，就一直强调这一些，然后要人家遵守这些外面，很强调外面的这些。当人没有持定元首的时候，人就会很强调外面的一些形式规条。我举个例，包括我有讲过，例如说我有时候讲某一个弟兄的见证，哦，那就是说他那个聚会的时间，哦，那他就不加班，哦，然后就是来为了，就是说有关他的聚会追求跟服事，他常常摆第一，哦，所以当这个公司要加班呢，跟他的聚会他的追求他的服事有冲突，他就来聚会，哦，来聚会来服事。但是呢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凡事做得比别人好。那有的人呢，就变成强调说，我就是定义不加班，哈，所以我礼拜六呢，我老板要我加班，我就是定义不加班。可是他不加班，他并没有来参加祷告会，啊，知道吧？他只是这个随着自己的欲心呢，啊，无故的自高自大，他是夸他不加班。不加班不是个律法，哎，不加班是为了说，哦，当我的这个服事追求，如果每一次我都是就是以公司的加班为重要，那我永远都可以没办法来聚会了，因为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。好，所以我把这个先撇下，把神的工作摆第一，把 法追求主排第一。但是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是礼拜六来参加祷告会，参加完再去加班的，而且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来聚完会以后，服侍完了，他晚上又去加班。就是我们要尽人子的本分，我们在公司该尽本分的，我们要尽本分。可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，他是随着自己的私欲，因为他不喜欢加班，他喜欢舒服嘛，每个人都喜欢舒服，所以他又拿不加班来夸口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加班。可是他并不是把这个时间拿来聚会或追求。其实只要你不跟聚会冲突的时间，老板要你加班，你本来就该加班的，这是一个通达的人自然就懂的。可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人是这样子，这个叫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，拿一些属灵的一些这个迟早来夸口，或者一些规条来夸口。不加班不是个规条，不是律法，那是在两个权衡轻重底下的一个牺牲，然后我服侍主完以后我再去加班，那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持定元首，就说凡事尊基督为大，凡事效法耶稣的脚中行，我们就会拿耶稣以外的一些聚会的形式啦，或者一些规一些方法或什么拿来夸口，那都不对的。他说不持定元首，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所以一个人长进的目标就是你一直的持定元首，住在他的同在里，尊他而行，顺服耶稣一切的命令，跟随耶稣的脚踪，然后呢靠着他肢体彼此的互相帮助，彼此相交，这样我们就一起的长进。那有些人呢自己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属灵，所以他自己追求，这个都不对的，这不是持定元首，因为他是元首，我们是互为身体，我们是互为筋骨身体，要彼此的相助跟联络。那例如有些人可能他来追求，我追求了呢，他回到他自己的教会，他就觉得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够属灵，他好像他自己比较有操练内在生活，他比较属灵，所以他里面就已经把自己抬得比较高，觉得他的牧师或者弟兄姊妹都没有他那么懂得内在生活，他比较属灵这样子，所以算了，我就自己追求了，这都不对的，这都不对。你在哪个教会，你就应该跟那个教会的肢体彼此相处联络，而且神要我们顺服这个在灵里面治理你的，在治理教会的人，所以他在哪个教会，他就应该顺服那个教会的牧师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说这样子说，叫做他追求内在生活，实在是会绊倒人。一个真实追求内在生活的，是持定元首，绝对的顺服主。你看我们的这位万王之王在地上，他尚且还缴税，他尚且还让施洗约翰来给他施洗。他说我要尽人子的诸般的礼义，他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。施洗约翰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可以帮你施洗呢？你比我大。”他说：“不，我当尽诸般的义。”这是我们一个真实住在基督里过内在生活的人，你在地上人子该尽的本分，诸般的义你都该尽。你应该是让人家对你没有话可说，除了说哎，这个人就是比较迷啊，常常读圣经啊，祷告，其他人家应该对你没有可挑剔的。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留意，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要持定他，然后 才能够在神里面真实的长进、长大、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在这一本书呢，《收割意象》哈，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们都去看哈。他在最后面有讲到一个基督城哈，还有一个天城，一个神的城，还有一个基督城。那个基督城里面的基督徒呢，也有祷告会啦哈，然后也有餐厅，也有什么哈，就是说所有基督教的这些活动都有哈。那可是呢，它跟神的城何等的不一样，你们自己去看哈。我等礼拜天再讲这一方面的哈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个基督城里面的基督徒哈，就是很注重外面的这些哈，节期啊、饮食啊、安息日啊，就是这些所有外面基督教的活动哈都有哈。那可是他们很注重的就是这些外面，但是呢，他们都不愿意舍己，他们不愿意少睡一点哈，自己少一点福利哈，这个老自己比较苦一点啊，让这个老自己死掉，他们都不愿意。差别就在这个地方，所有外面的活动这些他们都有哈，可是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己，他们完全不懂，他们非常的体贴自己，好，那都是在己的里面。喜欢服侍，喜欢做什么？好，这个己呢，不肯有一点受苦啊、舍己啊、致死啊，好，都不愿意。这个叫做基督城。后来基督城是完全的被毁灭。当敌人一来了，他就被攻打的完全毁灭。可是只有神的城，好，那真的是向自己死，真的懂得十字架的道理的。好，愿意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样的人呢，他真的可以得胜仇敌，得胜有余。
哥罗西书第二章20-23节，第三章第一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
这里讲到说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。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，我们就脱离了一切律法规条。好，那他说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，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？好，也就是他说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好，你看所有异教，所有异教都有很多规条，不可这个、不可那个、不可那个，哈，斋戒日。哈，就不可做什么，不可做什么哈，不可以这个搭车哈，不可以怎样？像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，安息日哈。那这些律法师呢，他们就说安息日，其实神本来说安息日叫他们不要就什么都不要做哈，然后不要去捡马呢哈。可是那人家就他们就会开始问。那不可以出门的话，那我可以走几步路呢？哈，我可以就是说人一直问，他们就越定了越多的规条，哈。那不可以这样， 那我可不可以，如果有牛怎么样的，我可不可以去牵他回来啊？好、哦，我可不可以什么？那他们就开始定，哦，不可以这样，好、哦，走几步路以外的，你就不可以再出去了，哈、哦，怎么样？就越来越多的规条，好、哦，这也就是，可是其实这些都是隐儿，实体乃是基督，要人歇自己的功，进入安息，这是安息日真实的意义。就是不要在自己的里面用力，不要靠自己，不要自己在那做主做王，乃要尊他为主为王，然后歇自己的功，进入安息，好、哦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人呢，没有找到那个福音的中心，福音真实的目的，好、哦，结果呢就会定出很多的规条，好、哦，那。他说其实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，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，好、哦，因为你做这一切东西，你就变成你不是在注视基督，你变成你以为守这些东西我就在立自己的义，那我你看我都没有吃拜偶像之物，好、哦，那我也没有像这个偶像跪拜，哈、哦，我也没有向国父遗像鞠躬，哈、哦，那时候你就会拿这些来这个无故的自高自大，哦、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不是我里面一直真实在敬拜他，真实在尊他为主为王，好、哦，那所以像。旧约讲到不可自祭偶像之物嘛，哈、哦。那在新约里面呢，如果你去读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五章，哈、哦，那里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五章，哈、哦。我在我从高一信主以后，然后我就所有的祭偶像之物我都没有吃，哈、哦。那为着不吃这些拜过的东西，我需要遭受很大的逼迫，哈、哦。然后过年，你知道我们过年连续好多天都是拜的，哈、哦。那不吃哈、哦，我妈就说，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吃，哈、哦，就让你饿死好了，好、哦。那为了要遵守这些，你需要，就说会遭到很多的逼迫，好、哦，你不吃还没关系，但是你要被骂。你要被逼迫的，好，那可是有一后来我服侍主几年以后，有一天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开启，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哈，那个十九节，所以据我的意见，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，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，并勒死的牲畜和血。因为从古以来，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。那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就读到因为，啊，所以为什么使徒要给他们有，还是要订立一些规定呢？是因为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传讲，好，那。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传讲，所以如果你们就吃那个祭偶像的之物啦，哈，吃那个猪血啊，哈，猪血糕啊，哈，你就会很惹起很多犹太人的反对反感。好，那我那一天好像给我一个忽然间一个开启，可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教这方面的，好。那就是我们信主以后，就是所有血都不敢吃啊。那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吃鸡血，好，因为我们家卖鸡啊，呵呵，那个鸡血很嫩的哈，很好吃的，而且补血啊。好，那信主以后就好像人家说不可以吃鸡偶像之物啊，所以就都没吃了哈，那些血都没吃。所以我那天自己我在读这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开始，其实是因为。摩西的书各城都有人这样子在传讲，所以你们就不要去做这些事，免得哈、哦、是使这些犹太人就非常的反感。 那有时候你为着这些反感，以至于使他不愿意来接受福音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保罗他是一个真自由的人，他是向着什么人？我虽是自由的，但是呢，我为着他，我向什么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我为要得到这样的人。好，那他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所以他是自由的。那可是呢，你看他对提摩太，他就给他行割礼。好，那但是另外一位他就没有给他行割礼。好，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他要让提摩太行了割礼，以至于提多他就没有给他行割礼。好，那提摩太给他行割礼为着什么？一定就是为着他当时的环境，他要向这样的人传福音。所以你不要在这件事上已经先惹他的不高兴了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你我读到这一节圣经一个开启，那个圣经里面讲到既有像之物，我整个就通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么你读既有像之物，你会一下子听保罗说这个你们岂可坐在这个岂可吃主的物，又吃祭过偶像的物呢？那拜鬼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吃呢？那可是有时又说凡物都是洁净的，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，在污秽的人凡物都污秽。哎，有时候你就搞不通了，好吧？那得到这些我就整个通了。好，其实是因为这样。那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越成熟通达的人，他会整个融会贯通。一个越小孩子，你就发现他很守律法。小孩子，你看那个哥哥哦，就会跟妹妹说，不可以吃糖。妈妈说不可以吃的。其实妈妈是说，你不可以吃那么多糖，你吃了你就没有胃口吃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很多事哈，你问小兵哦，小兵一定说不可以。很多事你只要去问将军哦，将军都说可以。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事问我大部分都说可以，知道吗？可是很多人会怕将军哈，将军一定更严的啊，这个道这么严哈。其实不是，你是越长大成熟的人，你是越通达的，知道吧？好，你就像你是融会贯通的，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？是因为有原因的，是不要他赚钱吃糖，好，那他并不是吃糖就会死掉了，好。但是要他吃了要刷牙，好，就是是有原因，但是哥哥不知道的，他这个一领受就是一个律法了，不可以的哈，是吧？这样，所以你看越小的孩子哈，他就是越很多的律法。那一个基督徒也是刚信主的，就会比较律法去教导别人。那基督徒不可以跳舞的，基督徒怎么可以参加舞会呢？哈，基督徒不可以看电视的，基督徒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，就好多去教人家这个。好，那可是当我自己做传道人以后，我这个理念通达，所以人家那个大学生呢、问我说，江姐，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舞会？说可以啊，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啊，哦，你就是仰望主，你里面平安就都可以。但是你不要跟他讲都可以，只讲到此为止，好，你要说你仰望主，你里面平安就可以。这个就你把他带到圣灵的面前了，你不是把他带到规条的面前，好，你就带到圣灵的面前，让他自己仰望主，那主自己会引导他的。主也是按照这个孩子越小，主对他就越松，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身量。可是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了，圣灵就会对他有更多的约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应该可以不需要再去做那些事，好让他更快可以被神使用，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留意，你跟人家讲话不要说哦，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看电视，谁说的？圣经没有这样讲。好，那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应该带领人更多的就是像第三章第一节的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吸引人更多来思念耶稣，渴慕主，注视主，他越爱上主，活在主的里面，你就发现他就越有力量，就越有力量来 这个做那些好美好的事、美善的事，好，而不是一直给他规定不可做这些坏事，知道吧？好，那所以我自己服侍主以后，我不给弟兄姊妹那些规条的，我就是一直吸引他们更多来渴慕主，更多来渴慕主，好，让他们知道主的可爱、主的荣美，好，这样。那我们在跟人家讲话或传福音，一定要留意一件事：你常常带给人家的是世上的小学，好，一些规条律法，还是带给人家的是耶稣、耶稣的爱、耶稣的荣耀、耶稣的美丽？好，这样。那任何一个真理，当圣经的某一个真理被发掘出来的时候，人有时候就会过度的强调这个真理，以至于又变成一些规条，而又失去了使人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知道吗？就像我们在就像有人讲到说，哦，他看见了天使，哦，哇，天使哦，他多高多大，然后翅膀怎么样，那天使怎么向我显现，就他一直过度的强调这个，使人就变成好羡慕天使向我显现，那就不再是要来羡慕耶稣向我显现了。好，例如看异象，那是个圣灵的恩赐，那但是呢，有的人呢就开始教大家，哈，怎么样？我们一起坐着，好，我们闭起眼睛来说，主啊，让我能看见异象，让我能看见异象，然后大家就操练，好，给大家看三分钟，好，大家眼睛睁开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这样子，好，那所以他们就常常坐在那，比如说一堂的祷告会就坐在那操练看异象，好。那结果呢，有些人看到异象以后就非常的来强调这些，哎呀，我看到异象，哎，主耶稣哈，就站在我们当中，然后主耶稣就摸每个人的头哈，然后就怎么样子，哎呀，那常常讲这些以后，人就变成非常的羡慕这个，哎呀，我要看见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来摸我的头啊，有没有这样显现。结果呢，后来他也有看异象的恩赐，有看异象的恩赐，结果他就变成一坐下来就是要看异象，一坐下来看异象，然后就跟人家讲我看到什么异象，一坐下来看异象，后来他就看不见耶稣了，灵里里面的眼睛摸不到神的同在，他一坐下来就看见某一个 picture， 他看到的是异象，他里面就看不见神的荣耀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留意，像有时候讲说方言是神赐的恩赐，非常好，好，那结果就是说，好，那我们就变成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来操练说方言，好，因为说方言是造就自己，结果就整个祷告会都一直在说方言，一直就是只是在说方言，没有悟性的祷告，好，那结果呢，很多人来他就都没得着什么。所以每一个圣经上的真理被人发掘了，神赐下一些恩赐以后，人常常就偏于强调这一个真理而忘掉了基督，或者强调这个恩赐而忘掉了基督。好，就像我们内在生活的操练，世上所有内在生活的教导都在把你引到基督的面前，那可是呢，我们在操练赞美，哦，大家就那些日子的，如果那一个月在听赞美录音带，大家就操练赞美，啊，等到下一个 topic 在操练等候神，大家就都在等候神，就忘了要赞美了，好，然后呢，后来要在操练这个谦卑，哦，就一直在操练谦卑，操练顺服，哦，就一直操练顺服，可他忘了。然后他操练圣母的时候就一直在圣母，他就忘了前面这些操练，你在操练圣母，你每天还是要赞美啊，你每天还是要花时间等候神啊，你还是要谦卑的与神同行啊， 那你最重要的就是操练活在主耶稣的面前。所以这些都是中心，就是使你一直来渴慕他。因为操练谦卑，以至于就发现我好骄傲，我好会批评论断哦，哦哦，我的那个这个主见好强哦，哈、哦，主观好强哦。那因此呢，是要你俯伏在主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好需要你哦，我实在太不像你了，我渴慕像你的柔和谦卑。哦”然后来呼求主，这一切都是使你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而不是只让你去注意那一个教导，那一个题目，这样了解吗？好、哦，否则你就变成都在遵守一些规条而已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让你来引向基督，你要来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掌权作王，这是主要的目的。好，你不要操练顺服，你就变成一直在留意。那我丈夫说叫我哈，这个叫我不要去聚会，那我要不要顺服他？那我丈夫说叫我要化妆，我要不要顺服他？你们就变成一直在问这些了。我丈夫说叫我说不要回娘家，我要不要顺服他？你就变成一直在问这个可不可这个可不可那个。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你越多的来连于神，你就不会常常在问我可不可以那样，我可不可以那样，我可不可以这样，那就是一个律法。所以 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很律法主义的，还有故宫的心，奴仆的恶，在有一些基督徒的身上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在基督里的自由。如果你有这些现象，你要去听那个在基督里的自由，你要脱离那个故宫的心，奴仆的恶。好像常常都是活在我可不可以这样，我可不可以那样。好，然后呢，哎呀，良心很控告，可是又不肯好好来到基督的面前求主的光照跟悔改，很怕主耶稣变脸，很怕主的刑罚，可是却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敞着脸来见他的荣光，让主真实来光照我，不愿意主来光照我有什么蒙蔽，他很怕啊，这个都是活在一个律法的里面，对神的爱不认识，没有爱的信任。那特别是小时候，如果你父母呢是一个很律法的人，好、啊，不可这个，不可那个，好、啊，给你很多的律法规定啊，好、啊，可是却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不要做这个，为什么妈妈不要你做那个，都没有让你明白这些，只是让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，那以至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，你会发现他也很容易是一个律法主义者，很不到律法规条。那他说当你在守这些规条的时候，他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好像很懂，其实呢是用私意崇拜。好，例如有些人他的宗教背景是那样子，所以他就会觉得说，那为什么他们的宗教背景，他的教会给他这些教导呢？他教会就是讲到，就是说，不要说方言，哈、哦，啊，那会狂乱，哈、哦，还有呢，不要大声这样赞美，哈、哦，不要大声会狂乱，哈、哦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教会有人可能有做出一些比较。奇怪的事，好，或者我上次有讲过，有一些人在灵恩去灵恩的教会聚会，哎，他有了一些恩赐，可是他的生命呢，却没有真实的在主里面接受对付跟改变，好，那他就叫人绊倒，那绊倒变成那个他回到教会就会有一些自高自大的事，可是却又有恩赐，所以人家就会把这整个的。圣灵的追求恩赐就完全的否定，教会的牧者就会觉得这教会都不要说方言，好，不要讲圣灵充满，好，不要的，这些都是一些规条，这些规条都是用私意崇拜， 因为他就立出另外的规条来，我们聚会就是安静，好，不要有人这样说方言，不要什么，好，不要大声，好，不要什么，这是就是规条，好，所以其实这是用诗意崇拜，自导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好，他说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，所有的律法都没有办法叫人圣洁，以色列就是因为这样，神律法下来是要让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，发现他们守不了律法的，没有办法，律法是人做不到的，因为你怎么，你越克制肉体，不要贪吃，好，你就越想要吃，进食也是，啊，你就给自己一个规定啊，或者说讲台，所以你看我在讲台讲说啊，这一个月是这个冬令会，你们如果愿意的话。你们可以每天进食一餐，哈，很好，会帮助你这一餐可以好好专心来祷告，哈。我这个都不是一个律法规定，我都不是一个规定，不是规定，而是说如果你们愿意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会对你们很有好处，是这样。所有属灵的好的东西，你都不要是一个规定，而要是一个告诉他们这是好的，如果你愿意选择。对你会是个祝福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如果一个人听的时候没听清楚，他就变成一个规定，哦，规定说这个要进食一餐，好，然后他就进那一餐，那结果进那一餐呢，哦，他就另外的一餐就吃得很饱很饱，很撑很撑哈，然后要撑到可以那个下一餐还不太会饿这样子哈，那或者呢，你知道这样有人哈在律法里面听。那结果呢，他就会问说，那我如果进中餐，好，进中餐，那下午是不是三点以后就可以开始吃，还是五点以后可以开始吃，好，那就会开始有一些规条了，你知道吗，所有你活在律法底下，你就会开始规条，那三点可以开始吃还是五点可以开始吃，好，那我如果进晚餐呢，我中餐是不是可以吃到三点，还是可以吃到四点，都还算是中餐的份，对不对？你就会好多的这种规条了，但是其实这些禁食是为了叫我们先省一些时间来主面前祷告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你禁食一定不要在律法里面，你在自由的里面。好，像有时我会看见那个我们有些人身体比较弱，好，我就是说你就吃嘛，你不要禁食好了。就说在我里面是很自由的，知道吗？好，那但是你不要让这个自由又拿来随来服从自己的私欲，好，然后你就说哦，那所以我就觉得很饿啊，很饿，我会头昏，所以我就赶快吃了。你如果连一餐都进不了，没有办，每个人刚开始进食都需要越过这个。我们的有限，我们的捆绑，所以刚才进食很多都软趴趴的，可是呢，你需要有越过这个，你才能够得自由。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好，那越过以后，哎，他就得自由了，他就不被食物捆绑的这么厉害，好像一餐不吃就受不了了，这样，那然后呢，你还是自由的，你还是自由的，例如吃偶像。进偶像之物也是，你不要听了我讲说，所以你看是自由的，好，那都可以吃，那其实是你怕被家里逼迫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动机很重要，动机很重要，你是因为怕被逼迫，所以你都拿一些最松的来附和自己的私欲。你知道我们人就是很诡诈的，像我上一次讲的，对不对？自己不喜欢工作，就说：“哎，我的定义不加班的，哈，他不加班做什么？不加班他去看电视，他去玩，他并不是来聚会的。那你知道人很诡诈的，那我们都很需要来到基督的面前，让他真实的光照我们。好，那还有呢？他说克制肉体的情，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，大家一定要留意。”你不是靠自己在克制肉体，我要克制自己不要贪吃，好，我要克制自己要禁食，不是的， 你进食也要这样积极的来到神的面前吃它喝它。所以你进食最好在进食的那一餐你就来跪在主面前，主耶稣，我要吃你喝你，让我真的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你的话，靠你自己，你就是我的粮，你就是我的食物，你是我天上降下马吗？我要来吃你喝你啊！你就在他的同在里得到饱足，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好，那这些都是要让你引向基督的。他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。所以什么叫在上面的事？上面的事就是耶稣啊，你就是凡事来求他的同在，求活在他的面前，求更认识他。好，主，你要在我里面更丰富的显现。好，求我能够更像你，能够舍己，有你的柔和谦卑。好，有你的甘甜，有你的顺服。这就是求这上面的事，求基督。好，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这阵子小家都在操练顺服，所以我就得顺服。好，那顺服的课过了以后就不再去注意顺服了。不是，我整个的就是要像耶稣，耶稣是存心顺服的。好，那还有呢，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我们才会真与基督一同复活。那很多人是不肯死的，所以他永远没有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。那这里第三章第一节就说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你真的是有与他一同复活吗？你就活在他的同在里，常常被他所吸引，很羡慕像耶稣，那你的心思意念都在主耶稣身上，你就不会在食物的身上，几点了可不可以吃了，好，几点怎么样可不可以什么，你就不会在那个上面了。